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道指跌880点，跌幅为 2.73%， 报 31392.79 点。纳指跌 414.20 点，跌幅为 3.52%， 报 11340.02 点。标普500指数跌 116.96 点，跌幅为 2.91%， 报 3900.86 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较大跌幅，道指一周累计下跌 4.58%， 为过去11周来的第10周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 5.05%， 纳指下跌 5.6%， 均为过去10周内的第9周下跌。本周五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3%， 创2008年6月以来新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14%。 备受关注的美国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报告令市场情绪受挫，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 CPI 同比上涨 8.6%， 较上个月的 8.3% 进一步加速，创1981年12月以来的新高，高于市场预期的 8.3%。 五月 CPI 环比增长 1%，高于市场预期的 0.7%， 以及上个月的 0.3%。 此外，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6%， 都高于预期。能源成本主导了整体 CPI 的飙升，能源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 34.6%，是自2005年9月以来的最大的同比涨幅。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3A 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汽油价格大涨，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 4.37 美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截至上周五，汽油价格继续上涨至每加仑5美元左右的水平。五月通胀进一步加速，还受到食品等其他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在俄乌冲突以及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影响下，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此外，租金、酒店住宿和航空旅行等服务的价格也很高，市场曾希望消费者将支出由商品转向服务，有助于抑制通胀，但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推高工资，进而导致服务价格继续上涨。通胀继续升温，可能迫使美联储继续大幅度加息以遏制通胀。美联储已经暗示在6月和7月的会议上各加息50个基点，且有可能在9月会议上同样加息50个基点。花旗集团分析师表示，通胀环比数据持续强劲，美联储可能将更明确的加息50个基点乃至更多，直到通胀数据出现令人信服的放缓。那么这个通胀数据一出来，整个美股市场都笼罩着一股悲观的情绪。美国国会议员也正在准备加强对国际航运公司的监管。白宫和美国进出口商认为，高昂的货运成本正在阻碍商业发展， 推高成本，并进一步加剧了通胀。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表示，计划下周采取参议院已经通过的一项措施来加强对航运业务监管限制，限制海运公司征收特别费用的能力。该法案被称为远洋运输改革法，于三月在参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去年众议院以364票对60票通过另一个版本的法案，其中包括更严格的监管条款。众议院领导人最近几周决定接受参议院的版本。航运业和贸易官员表示，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 FMC 已有权实施法案中的许多执法工具，白宫正计划将细节纳入法律，将促使监管机构采取行动。该法案将使航运公司更难拒绝出口货物。在过去两年中，航运公司将大量空集装箱运回亚洲，以赚取更多的海运费用，导致北美集装箱供应短缺。在 CPI 数据公布后，美国总统拜登也强调了货运成本高这一个问题，呼吁国会打击远洋运输公司。拜登本周四曾指出，航运成本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九家远洋运输公司控制了跨太平洋市场，并将运费提高了1000%。周五，拜登在洛杉矶港发表讲话时表示，是时候让远洋航运公司知道敲诈行为该结束了。对抗通胀的关键方法之一是降低供应链中货物运输的成本。一直以来，拜登将高供应链成本归咎于海运业缺乏竞争，导致通胀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据 FMC 称，11家公司控制着全球大部分集装箱运输能力，并且根据船舶共享协议相互合作。也就整体来看，就是咱们的拜登总统将这个 CPI 报表甩锅给了那个航运成本的上升。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运输业的高运价和运力紧张折磨着美国零售商、制造商和农民。当时集装箱船的空间需求猛增，欧洲和亚洲的海运公司赚取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美国农业出口商表示，去年海运公司拒绝运输货物，转而将空集装箱运回亚洲，开辟利润更丰厚的东向贸易航线，从而使其错失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进口商表示，在货物拥堵拒绝处理集装箱的时期内，他们因未能取回集装箱而被收取了巨额的罚款。FMC 的数据还显示，全球集装箱市场平均运价在疫情期间上涨了8倍，2021年达到了11109美元的顶峰。一项最近机构调查显示，海运业具有竞争力，价格的快速上涨是由美国消费者需求的激增导致船舶运力不足所推动的。在疫情期间，许多美国人削减了在餐馆和旅行上的开支，转而在家庭办公设备、电子产品和家具等耐用品上。与2019年相比，2021年美国的进口量增长了 20%。 近几个月以来，由于美国消费者支出疲软，运价大幅下跌。根据过去三个月从亚洲到美国西海岸的拥堵航线上，集装箱平均集期运价下降了 41% 到9588美元。在洛杉矶和长滩港等美国最繁忙的集装箱装卸中心，等待卸货的集装箱船数量也有所减少。据南加州海洋交易所的数据，周四排队的船舶数量为20艘，低于1月份创纪录的109艘。 为去年7月19日以来的最低水平。国会通过的这项法案是自1998年以来针对海运规则的最大规模改革。世界航运理事会表示，将等到国会通过该法案后，再对其发表评论。以上是本周的 CPI 数据相关的市场消息。在本周五还公布了另一份数据，表明美国六月份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到了 50.2， 创纪录以来的新低。分析师称，这些数据进一步表明，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美国通胀仍失控上涨，美联储将不得不在9月份的会议上保持激进紧缩的立场。美国财长耶伦此前也表示，美国经济不会出现衰退，但增长速度绝对会放缓，而且汽油价格不太可能很快的回落。美联储已经承诺在下周开始的未来两次会议上每次加息50个基点。创纪录的油价、汽油价格和地缘政治因素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将通胀维持在高位，暗示美联储将不得不在更长时间内给经济踩刹车。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暗示美联储在2022年累计加息约215个基点，12月底联邦基金利率将为 2.985%。以上就是本周的主要市场信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一些焦点个股。首先是特斯拉。今年五月，特斯拉总共交付了约3万辆电动车。公司称，目前产能利用率已经恢复至 100%。为保安全，工厂目前仍然采用双班制进行封闭式生产。在疫情前，特斯拉每周7天24小时的产量接近2万辆，也就是即便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特斯拉六月汽车产量也不会超过8万辆。即便按特斯拉六月满产8万辆产量计算，加上四五月份的44301辆电动车，预计特斯拉第二季度生产电动车也大约在12万辆左右，比第一季度接近18万辆的产量要下降至少30%。另外，据消息称，特斯拉在申请按一拆三的形式来分股。接下来是苹果公司。苹果公司 CEO 库克周五致信美国国会山，敦促批准隐私保护立法草案。库克在信中主张在联邦层面制定强有力的隐私立法。这封信似乎是对一项名为《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法》的拟议两党法案的回应。该法案有关公司可以从个人那里收集的数据类型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库克在信中表示，苹果将继续支持联邦层面的努力，为消费者建立强有力的隐私保护。库克重申了苹果的信念，即隐私是一项基本人权。库克表示，虽然苹果努力保护用户隐私，但只有国会才能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强有力的隐私保护。 就在同一天，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表示，计划进一步调查苹果和谷歌在移动浏览器市场的影响力，以及苹果对云游戏的限制。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AMD。 AMD 首席执行官表示，在经历了两年非常强劲的 PC 市场之后，今年的 PC 市场增速将放缓。 CEO 补充称，PC 市场在经过长时间的高增长过后低迷是很自然的，但他预计高性能和自适应计算的市场依然很强劲，市场对其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芯片和人工智能应用芯片的需求出现了巨大增长，这将有利于提振公司利润率。亚马逊周五宣布计划退出印度版权竞标，称对花费数十亿美元的竞价战保持警惕。英伟达根据美国 SEC 文件，由英伟达运营执行官副总裁受托的信托于6月8日以每股均价 188.23 美元售出 2.36 万股股份，价值约 445.06 万美元。此外，该公司首席会计官于6月8日获得限制性股票9480股股份。这是英伟达的执行副总裁售出了他的两万多股的股份，以及首席会计官获得了他的9000多股的股票。接下来看一下 DocuSign 第一季度财季营收净亏损同比扩大至2740万美元，并下调2023年财年营收指引至25.2亿至25.4亿美元。在 DocuSign 公布业绩之后，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师将其目标价从85美元下调至80美元，并维持对该股跑赢大市的评级。该分析师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告诉投资者， DocuSign 一季度业绩表现疲软，管理层低估了利率上升带来的影响，而且基本指标均表现较差。接下来看一下 Adobe。 柯文分析师将 Adobe 的目标价从600美元下调至550美元，并维持对该股的跑赢大市评级。该分析师表示，调查显示 Adobe 的第二季度的业绩表现可能略好于第一季度，但略微下调2022年全年业绩指引。他预计第二季度业绩涨幅不大且符合指引，但考虑到疲软的情绪，这样的表现应该也是足够好的。 Adobe 公司的 CEO 在周四表示，一些电子商务产品的价格正在下降，这支持了消费者对数字购物将保持强劲的预期。高盛下调了 eBay 评级至卖出，并且将 Netflix 的评级下调至卖出。 Roblox 的竞争对手 Krita 平台登陆 Facebook Gaming 云流媒体服务。 Illumina 首席财务官将于7月8日离职。台积电5月销售额同比增长 65.3%。老虎证券一季度调整后净亏损194.6万美元。百度正式发布了首款智能汽车。爱奇艺机构指其盈利拐点已经出现或进入涨价周期。新东方发布公告称将购回2.4亿美元2025年到期的债券。 和黄医药获得摩根大通增持 160.98 万股。和黄，这是这只股票菜菜也不太熟悉，这是和黄医药获摩根大通增持 160.98 万股。其他市场方面，周五德国DAX30 指数收跌 433.23 点，跌幅为 3.05%， 报 13765.57 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跌 162.49 点，跌幅为 2.17%， 报 7313.72 点。法国 CAC40 指数收跌 171.23 点，跌幅为 2.69%， 报 6187.23 点。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跌 126.50 点，跌幅为 3.4%， 报 3597.95 点。西班牙 IBEX35 指数收跌321 点，跌幅为 3.68%， 报 8390.2 点。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跌 1198.97 点，跌幅为 5.04%， 报 22578 点。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收涨 1.2%， 收于每盎司 1875.5 美元，本周累计上涨 1.4%。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割的原油 WTI 期货价格收跌84美分，跌幅为 0.69%， 报收于每桶 120.67 美元，本周累计上涨 1.51%。 以上就是本周的市场信息以及相关的个股。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周的热点话题讨论。那么本周的热点话题，那一定是周五刚刚发布的 CPI 通胀数据。此数据一出，整个美股大跌，整个市场都笼罩着一片悲观的情绪。那美股市场其实每年都会有一定的通货预期，并且会根据通胀预期来调整预期回报，但是历史表明，如果通胀超出预期，整体市场将会做出负面反应，这也是历史印证过了。所以那么市场为何会对通胀报表做出如此负面的反应呢？这是因为投资者现在会要求更高的回报来补偿现在更高的风险。高通胀呢，通常会被视为对股市不利，因为它增加了借贷成本，增加了投入成本，比如材料、以及劳动力，还降低了生活水平。但最重要的是，它降低了对收益增长的预期，从而给股价带来了下行的压力。这种预期的变化在历史记录中也是显而易见的。美联储的 Steven Sharpe 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过结论，说市场对实际收益增长的预期，特别是长期增长，与预期通胀呈负相关。就是说预期通胀越高，那么市场对实际收益增长的预期呢就会越低。通胀还提高了所需的长期股票回报。通胀的影响其实是因行业而异的，比如当通胀较高的时候，成长型股票往往表现不佳，这是因为成长型股票有很大一部分的收益预期是在未来，可是当利率上升的时候，这些预期呢就会受到影响，而价值股票公司每年的收益则大致相同。 购买成长型股票的投资者估计的是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当通胀或利率的上升超过预期时，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就会降低。分析师指出，成长型股票的久期比价值型股票的久期更长。如果通胀上升，未来收益就必须随着打折扣。成长型股票通常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对利率更为敏感。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无风险债券的回报率越高，也就是政府债券。债券相对于股票呢，就越具有吸引力。此外，较高的通胀率和利率也将影响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此外，公共事业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等高股息股票通常也会受到较大影响，因为投资者持有收益率较高的政府债券作为风险较低的选择，而且股息往往是跟不上通胀水平。那么通货膨胀对股市就完全没有利好吗？其实温和的通货膨胀呢，是可以刺激就业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的信号，企业可以提高价格。分析师表示，在对标普500指数的十年回报率并考虑通胀因素的研究基础上，结果显示最高的实际回报率出现在通货膨胀率为 2% 到 3% 的时候。而且从理论上讲，股票也可以提供一些抵御通胀的措施，因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的增长率应该与通胀的增长率相同。这位分析师说的是什么？实际最高的股市最高的实际回报率出现在通货膨胀率为 2% 到 3% 的时候，那今天公布的通胀数据是 8 点几，要让它回到 2% 到 3%， 看上去还是有挺长的一段路要走。那么我们的股市为什么会对 CPI 的通胀的上升感到如此的恐慌呢？真的有这么的恐怖吗？当通胀率升幅达到4%的时候，美联储就必须要采取行动了。而如果市场认为美联储会在通货膨胀达到4%的时候收紧货币政策，那么在美联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市场都会开始提前做出反应。因为股市总是走在市场的前面的。简单而言，市场目前也正在试图消化美联储将比市场预期更早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由于美联储之前提供的流动性一直是推动股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而且现在减少部分流动性也将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意味着流入市场的资金也会大幅减少。因此市场对美股市场面对 CPI 再一次报表感到如此的恐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